就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六祖坛经啊，副主品第十啊。这一品呢，那么是记述六祖哈，他即将涅槃之前啊，那么跟几位这个常随的高徒哈，做最后的这个副主啊。那么这一段的副主呢，那么可以说也是这个等要给弟子们谈有关讲经说法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道理啊。他有一天呢，他自己也知道，就是他在人间呢啊，已经是并不是很长了啊，所以呢，他就对弟子们呢就开始呢来谈这个啊。这个他要给他们做交代的一些事情，所以那么这个这一品呢，等于是他的涅槃一样啊，涅槃经一样。他有一天换了法海哈，至诚、法达、神慧、至常、至通、至彻、至道、法真、法如这些弟子们来跟他们讲。他说你们呢跟别人不一样，不同于人啊，也就是说你们都已经是开悟过见性过的人了，在他灭度以后各自到一方啊，那么住持为一方师啊，所以我现在呢要告诉你们，你住一方师怎么去说法才不失本宗，才不至于你失掉了啊，你说法上应该有的圆融，才能够真正让听法的人能够去见性成佛，所以在不失本宗，他接下去他就告诉他们，你必须先举三颗法门哈、啊，那么必须呢先举哈、啊、三颗法门，动用呢那么36对法啊，那么出没呢？即离两边，说一切法莫离自性啊。那么忽有人问如法，有人如果问你的话，你出于要净双啊，不可以变成边见，一次净双就跨了两边，接取对法，来去相因，这两个对法里头都是因果的关系，就近二法净除，所谓就近法跟二法这两个呢，你都呢要净除啊，这两个你都应该要把它这个从里头，不要变成说这个叫就正法，这个叫做二法，你不要把这两个分成好像是两个极端，所以就近二法净除更无去处啊。那么这是他的一个这一段，他告诉弟子说，你要说法的时候啊，要不失本宗的话，那你必须要注意到三颗法门。那么第二个呢是讲36对法啊，第三个呢他讲到了出入即离啊，动用36法，还要动用要即离两边哈、啊。那么这里面呢，所谓三颗法门是什么东西呢？他的第二段呢，他都讲得很清楚了。他三颗法门呢，他说因介入，就是因介入。三颗法门，一个是因，一个是介，一个是入。因呢是指五蕴，又称为五因啊，色受想行识就是五蕴嘛，是不是？那什么是介呢？那么介就是指18戒，是不是？那18戒代表什么意思呢？18戒就是六根、六尘、六门这三个东西合起来哈，六根、六尘、六识就是18戒嘛，是不是？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那么这六个根嘛，六个根又应六个尘嘛，产生六个识嘛，那就是18戒嘛。所以啊，这个指的是戒这个部分。那什么东西呢叫做入呢？他告诉我们，其实你我们所讲的一般的入呢，其实从六门入的，其实六所入的问题呢， 其实就是从我们眼耳鼻舌身而入的。所以简单的讲起来，因界入所谈的东西是我们其实整个意识世界里头所谈的，是指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五个五蕴所构成的。可是我们呢，事实上是从六根去吸收，产生六识，由六识慢慢的又去啊变成了莫那阿赖耶。所以你看这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就是八识了。那过去我们给各位讲过这个问题的，修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在这个地方，你要去改变你的眼耳鼻舌身是很难的，是不是？所以前面的哈，眼耳鼻舌身，你现在的眼耳鼻舌身啊，那是前面的五，跟后面的阿赖耶那个地方呢是八，这两个呢都是果位的东西，都是果位的东西，所以五八七六啊，但是分开来的。你前面的那个眼耳鼻舌身这个部分，你说这个人生下来为什么眼睛得掉吧掉吧，为什么这个人眼睛生下来他就是有一些毛病，那这里是他的眼。为什么有人生下来耳朵都听不到，为什么有人生下来鼻子就是有问题，甚至于连嗅觉都有问题，为什么有人的舌头味觉也有问题，或者身体里头的某些器官都出问题。所以眼耳鼻舌身今天所面对的这一些基本的条件是你的果位，也就是以前的因果而来的叫果位。可是这个果位却有一个根跟它联系连在一起，那就是第八识的阿赖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含藏在那个地方叫藏识，那是阿赖耶。可是这个阿赖耶呢也是果，你刚生下来的时候这个阿赖也是一个果，它随着你长大不断的长出来，不断的长出来。可是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讲宿命我们讲如来实力里头讲知啊，宿命自力，所以说如来实力里头，也就是你如果修如来法，如来的实力十种力量，这如来的实力里其中有一力叫知宿命自力。那你知宿命自力的意思就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人是有宿命的，所以知宿命自力。甚至于你如果修禅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确实也可以去接触到你的往事的宿命是什么，是可以碰得到的。但是佛所传的知宿命自力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已，你知道有什么用呢？是要你能够本来是宿命的，现在你懂得变成造命，所以你去翻翻啊《了凡四训》，你就清楚了。《了凡四训》不是袁了凡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啊自己到最后觉得很绝望吗？是不是？这个姓孔的啊，帮他算命的，什么时候呢？你会得到相识，什么时候呢你会补领，什么时候呢你会当一个县太爷，然后最后你没有办法举人哈，上面的那一段你没有办法，然后告诉他你无后啊，而且你应该到了几岁哈、应该五十几岁还是几岁，他就要死亡了。这个是宿命，所以觉得算命算得最好的人，顶多也只能够知你的宿命而已。可是佛呢，就告诉你造命，你是可以造命的，不是宿命，是你变成人家讲说宿命论是很无奈的。哎呀，我的命很不好，我的人生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所以现在到最后，阎老凡呢，他也觉得人生实在没有什么好努力的了。好像什么东西都安排好了，有什么好努力的呢？是不是？是这样子啊。所以呢，他在栖霞寺的时候呢，他呢刚好碰到了云谷禅师。 可是两个人，云谷禅师跟他两个人对坐这么长的时间，两个人对坐入定了，云谷禅师呢就非常敬佩了凡，袁了凡说啊，你真不简单，你能够跟我对坐这么久，心念不起，这样子的定功真是了不起。我现在想问问你，你是怎么样啊学的这样子的定功的？他的回答是怎么说？他说我被算命的算了以后，我觉得人生根本也没有什么好努力的，什么东西都定的，我后来看了都很应验，所以我觉得人生没有什么好做的，所以我内心里头有如死寂的一片，所以我坐在这个地方一动也不动啊。云谷禅师怎么说呢？说啊，我俩尊公你是圣人哦，我来你是一个凡夫，我以为你是一个圣人，我原来呢听你这么讲，你原来是一个没有智慧的凡夫。来来来，所以云谷禅师才跟他讲，命是可以造的，禅宗是一样是讲造命的一个道理，他才告诉他。所以了凡四训里头所讲的，是不是要悔过，要谦善，是不是要积善啊，念佛，是不是？所以他一点一滴呢就开始，后来呢他告诉他的这些道理，他就照这些道理去实践了，是不是？那我们知道一个人能够悔过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你看看，你把它打开来看看哈，像慈悲洒面水忏，你如果说到佛寺里头去做一次水忏，是你买一个功德主啊，做一次水忏，然后你花很多钱，结果你连拜一下都没有拜，哎，你那个功德主是怎么当的啊？你那个功德主应该从头拜到底，不止拜到底，你要从头念经，很专注的念到底，而且要对他的意思清清楚楚，该忏悔的地方，该悔过的地方哈，全部悔一次，哎，这样才有用哎。否则是没有什么用的。有的人说我钱拿给他了，我买功德主了，怎么会没有用呢？你不必啦，你就是不花钱啊，站在佛寺的最旁边跟着他好好的练一次哈，你都会比他有用。问题是你真正忏悔了，就是忏悔的时候，我们容易把我们的过去的业障啊，都通通都给把它给洗涤干净。所以慈悲洒面水忏哈，它呢是透过水忏来洗涤的，但是那个水忏的本质是由心来忏的才可以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云谷禅师对于了凡呢，袁了凡所谈的这件事情，他一一这样去实践，结果呢后来也中了举，对不对？后来也生了小孩，对不对？而且活到了七十几岁，所以后来他写了这个了凡四训啊，等于是教他的，以他的小孩子当作对象来讲话，其实他也是当着每一个人当对象来讲话的。你看他的从悔过，从谦善，从积善积庆啊，积善之家啊，都有余庆啊，这个地方，然后他每天做功过格，做布施。是不是？然后每天都念佛，是不是？一定要念到多少声？你们应该还记得上个星期我给各位讲念佛这个法门。后来我知道上个星期大家在念佛的时候，我发觉大家念佛的那个感觉就不一样。我们有同学就问老师：“你早就该讲了。”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哈，我早跟你讲，你也不相信，你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他一定要到某一个成熟的时候讲，你才有那份收获。你的来听，你的来练，你的来到最后，已经觉得说这个练佛练的到最后好像有一点呢，是要进，可是又进不了啊，没有办法开启它。然后这个时候，我把这个方便法门告诉你，是不是？第一个。你是要称名往生的，就是你有这个愿啊，你是要愿生极乐的才可以的。你有了这一个很大愿，所以你一开始在念佛的时候，你刚开始念，你就要感觉，尤其我们开始念南无啊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开始，你就要感觉到，其实那一段话就是 要愿生极乐，就从那个地方开始的。如果你在家里，你在练，你自己有要练佛的时候，你前面那一段应该是练下来，才是有头有尾的。然后呢，你第二个呢，就是要消除你的业障了。你在练佛的时候，你感觉到佛光，这真的在消除你自己的业障。你有时候觉得内心里头觉得很不舒服，有很多的冲突，很难过，很无奈的时候，你注意，你提起念头来，你开始念佛了，你开始念到第二会的时候，你要感觉到说佛光已经开始啊、哦，好像照亮了你内心里头的那一份世界，你会觉得全身也会感受到有一种跟它有一种特殊的脉动，你自己可以慢慢会感受得到的。到第三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开始进入一个实质的东西，就是诸境唯心念佛沙弥们，你要注意的是，所有的境界都是心，逆的顺的是你的心去产生的，无所谓逆跟顺的。爱与恨这样的事情也是诸境所形成的，不是它本身就是爱跟恨的问题，是由于你的心开始有排挤的。我经常都给大家提这个问题，我在演讲常都会提这个问题。我们人有很多的情绪，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痛苦，你注意别人，你在公司里头，你在机关里头，你在学校里头，或者你在家里里头，你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工作交给不交给他做，要交给我做。我告诉你，多交给你的工作，其实它所产生的压力不大，它给你产生的痛苦也不会把你压垮。真正会把你压垮的是什么呢？会使你觉得痛苦的是什么？是你觉得不公平这件事情，所以诸境唯心啊，是你觉得这里面呢，你这口气吞不下去的事情，是因为你内心里的产生了一种你不情愿的事情。所以人是诸境唯心的，你所产生的这些痛苦跟苦难是由你的心所造成的。这时候你要看清这件事情的时候，在念佛当中由佛力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澄澈下来。而且这个时候呢，也在极乐世界的这个定呢，啊，也就完全同时也可以摄如同你的心。当你的心表现出来是极乐的时候，是极乐世界的时候，极乐世界已经跟你是衔接在一起的，是诸境唯心。你如果摆脱了那个乐色的世界、五浊的世界，你就可以醒觉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会跟那个极乐的世界就会相应的。这是第三个唯心的问题。你到这里的时候，你有如自己在极乐世界，所以观无量寿经，你再去看观无量寿经。你无量寿经里头所提的啊，这个地方啊，那么当时啊，这个王阿舍世啊，那么这个他呢，对他的母亲不孝。就在那个时候呢，他请求佛给他开示的时候，你知道佛啊，从这个灵山过来给他开示，所谈的东西就是十六观。这个十六观完全都是诸境唯心念佛沙弥们的部分。他告诉他，你内心里头先看的一个极乐世界的景致是什么，是不是要你观日谷，对不对？要你观树，要你观水啊，然后一步一步来观这个总观相啊，观一个的佛像，然后观总观相，观极乐世界的整体，也就是透过这个过程，让你的心完全定下来，而且诸境唯心，心自然就会喜乐。现在五方便念佛沙弥们也是透过他五个步骤把你的心带进去这里头来，所以天台家关门是很有效的一种的念佛法。而且事实上念佛的真传是来自于天台家的贡献是最多的啊。那么第四个呢，是心跟境全部都具明， 念佛三昧名，你念所谓一般讲你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哎，我告诉你心境具名，到最后从极乐世界进入到极乐世界的境界，然后那就是见性圆通，也就是起性圆通念佛三昧门。所以你在那个家，你会同时在念佛念到一心不乱的时候，你会让人家得到开悟，而那个开悟是直接在你内心里头直接会见性的那一部分，所以叫起性圆通。这五个念佛三昧门你要会，你要知道用功的方法是这样来的。那我们呢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讲了说这个所谓三科法门是讲因介入，其实因介入是讲唯识的，就是其实你的心就是这个识，你的识是极乐世界，你所种进去的阿赖也是极乐世界。所以为什么了凡四训里头说念佛一定要每天要念多少声啊？但是你也不要太贪心，念太累啊、哦！你自己觉得念的我没有办法，那不行，你要适当，你要念到最后你时时刻刻你都可以起念佛声，这是才是真正的啊！所以你念佛念到最后，你的功夫哈、啊、是成片的哈、啊，我们大师常常讲哈、啊，说功夫成片哈、啊，功夫成片的意思不是成什么片，是不是只有一小片，是归多少片呢？哎，这就是功夫，是你整天一天里头哈、啊，你忙的时候你可能不提起来，可是你一闲啊，念佛之声就随之而来啊。你有时候呢碰到一件事情很愤怒的时候，哎，弥陀的那就来，这才叫做成片呢。啊，如果说你只能够在讲堂在佛堂上念的时候才有佛，你只要走出去就通通没有佛，那不叫成片，那你的功夫只有在讲堂，你离开讲堂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不行的，因为你受用有限，在讲堂的受用有限，所以你念佛是这样子啊，成片的。所以你念佛念到中成片的时候，这念佛的心境心跟境一体的这个极乐世界啊，就摄受到你的阿赖耶里头去了。到你阿赖耶去，你到了最后，你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要跨出去的时候，你的赖耶里头所展现的就是极乐，就是这个极乐跟那个极乐相应而去的，才能够成就极乐净土，否则就没有办法成就净土。所以口念心不行，这不行的。所以他告诉你要口念心行，他的道理也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他是讲三科法门，只是讲事的事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任何一个东西都不离开这些东西，色法、受法、想、行、识这几个领域的东西。所以一切都是从这里，所有的一切所有的法就在这五蕴里头啊，所有一切的法就在这五蕴里头，没有别的啊。所以色受想行识，可是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东西呢，它会不断的进入我们，它是透过眼耳鼻舌身而来的。其实我们的四讲八识呢，眼耳鼻舌身啊意莫那阿赖耶，这个八识里头前面这五事呢，其实它是你的果，它是你的果，所以你也不要抱怨说你的身体为什么比别人不健康，同样都是父母亲生出来，为什么他比较健康我就会这么不健康，免管为什么。他告诉你，他说这个东西是你现在的果，你现在已经来了，这是你的果。可是这个果还有一个东西，是还有一个果是在阿赖耶里头，也是个果。所以五八这个地方啊，都是果的东西。现在呢，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六跟七啊，所以六七这个地方，六七呢，这是因中转；五八呢是果上转。这两个呢，你要清楚。那它是在果上的，在果上你现在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用现在的因去转。你能因去转的是什么？那第六识就是识啊，这是所谓这个我们说的意啊，这个识意识呢，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常常有的啊，就是我们意识世界的这个部分。还有一个呢是分别识， 啊，就是莫那这个分别是。莫那是分别是，最简单来讲说，它不是前面那个有逻辑的那个意思。我们通常我们的意识世界里头有两个部分，有一部分是很明显的，我想有利害关系，有逻辑的，有思考系统的那一套意识，那是意，是我们能想的，我们能思考去处理很多种种东西。可是还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在那个分别它是好或不好，或喜欢或不喜欢，它会产生另外一个东西的。这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其实这两个哈，都并不全然说这个是属于意的一个第六识，这个是属于全部都是莫那的第七识，这两个有它完全相衔接的地方，而且衔接的地方有一部分你感觉不出来，所以你的思想的部分有一部分你想不到，它会突然间从阿赖耶透过莫那就跑出来了，所以很多的创意是从那边来的，是从那边来的。那么你要去修的改变你的想法了，就是要靠意这个部分跟莫那这个部分去修行。所以你现在该知道了，所有的东西要去改变它的，就是如何去克服这五个贪嗔痴慢疑的东西。你如果能够在这个地方转动的时候，就可以转动怎么样，使原来在果上的那个第八世果上的东西要出来主导你的前面行为的东西怎么样，就会被那个地方转世成智掉，那个地方就会被转掉，转世成智掉。比如说啊，这个人他有一个东西出来，他本来可能啊，有可能啊，他有这种有刀的啊，有刀的这种业是在阿赖耶里头，现在被转世出来了以后，他本来有艺术的眼，有艺术的眼光，他刀跟艺术放在一起就变成一个很好的雕刻家，这就叫转世成很多智慧出来，很好的，就从这边来的。所以他喜欢刀子，但是这把刀子也可以拿来杀人，也可以拿来活人，但是这个刀子就变成了在他的手上就变成艺术家的刀子了。所以一个艺术家并不是天纵英才，他花很长的时间去磨练，他为了使这个艺术更好，他学了禅，学了很多东西。你看弘一大师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个东西他就转变一个东西出来了，科学家也常常这样转变的，所以创造了很多的东西是可以透过这些转变使我们的生命力更为丰富。所以造命是靠的我们对于因中转这个部分而下的努力。你的要注意把问题抓对了，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你心情很稳准，是不是啊？很多的个案都是这样子的，他忧郁很深很重啊，已经在吃药了，可是每天还睡得很晚，他不起来，不去上学的忧郁症，继续吃药还是不起来。可是我们要帮助他什么东西，要照命在什么东西，要改变他的意识形态跟改变他的行为作息，而且要帮忙他控制，不要被他那个东西一直旋进去。所以吃药的同时就要帮助他，让他怎么样能够振作，他愿意早上啊起来就会去运动，因为运动会使他的脑子里头产生了新的东西，脑下垂体它分泌一种 endorphin 的这样子的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呢主要分泌不足，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感觉到不准，感觉到伤痛。如果这个东西分泌的比较足量，我们会觉得比较快乐，比较欢喜。所以你注意看小孩子为什么无忧无虑，你知道吗？因为小孩子动个不停，而且他的分泌很正常，是不是？他一个是不断在成长嘛，没问题。可是有的开始到了某一个年龄，到一段时间 开始有了压力，有些东西，那这些小孩子通常会发生这一类的啊，这个少年或者是青少年，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没有运动，或者是他开始分泌不足了，通常是运动不够，分泌开始不足。这个东西一不足呢，就是这种化学物质呢，它是专管你高兴不高兴的。所以你分泌不足的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会觉得不准欲足，会觉得沮丧，会觉得打不起精神来。那个时候还更奇怪，他还管疼痛，你会觉得这里那里也疼痛，这里也不舒服，就从这里来了。你如果把它倒过来，现在你如果说要随着随波逐流，你让它下去的话，那你就说哎呀我完蛋了，你就让它去好了，你让它去就完蛋了，你就完全宿命下去了。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造命，造命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提起毅力来。医生给你药吃，那郑老师就要告诉你，你明天开始早上起来就要开始去慢跑，你要开始去运动，晚上也要有一次，早上也要有一次，一天要一个小时，十个礼拜以后你就见真章，你就可以开始把那个药开始减一点，减一部分，然后你继续运动就可以全部慢慢摆脱掉。药不需要你吃一辈子的，药就是帮助你，然后让你可以啊，这个透过专家的指导，让你产生了一种力量。所以人呢，不可以啊纵容让自己一直这样下去的。那你知道这是因中转，这也是因中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你过去给各位讲过像情绪的问题，或像乐观或者是悲观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研究上去分析出来思考的一种方式。如果一个人他碰到一件事情他挫败了，或者是不如他的意了，他会把它普遍化变成说哎呀我的人生没有希望了，这样子的人就是悲观，就会沮丧。如果一有这个想法，你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这个人就越来越严重，越暗无天日，最后就人生就会崩溃。就算好好的人不至于到崩溃，但是他的人生也会觉得很消极。可是你相反的，你开始去改变，不，这只是一件事情，不是我所有的事情，我其他的事情还蛮好的，我的小孩子也只不过是功课差一点而已，其他的都很好。哎，这就不一样了。你跟小孩子讲话的那个态度哈，你跟小孩子之间的那一份哈，彼此之间的那种气氛哈，完全不一样哦。那小孩子也可以从你身上领受到你给的是真正的爱。我看到有些父母亲他真的不聪明哦，他老把小孩子看得非常完美，这是不对的。你要这么想，不完美就是人的本质嘛，啊，总是有些缺陷嘛，还有些缺陷，我们欣赏那个现在有的那些东西，哎，那他就会慢慢就会长起来，他就是需要的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思考方式，他就会开始会转变，转世成数就会改变。所以我说那个是六跟七，它是因上转，你只有在因上里头来转。现在他告诉你，其实三颗法门所要告诉你的是因介入，就是这三个，就是三颗，你要从这三颗里头来看的话，那你就知道了。所以是转世哈，若其告诉你，你原来呢自信能藏含藏万法，名含能含藏事，那就是阿赖耶含着这个东西。若起思量，即是转世。你起这个思量，看起什么思量？如果你是凡夫的思量，那你当然就往凡夫走。你能够以一个成圣的一个念头去转它的时候呢，那你就跟唯识家所讲的转世成智是一样的。所以生六世，出六门，见六尘，如是一十八界，皆从自性起用，都是从自性里头去起用的，它都是因缘所生法。但是因缘所生法，你依着这些事在做，所有的慈悲喜舍也是依着这些，但是你要 懂得去转这个事，要转成什么？要把事转成智慧。你不会执着进去，就是转世成智的。你看看嘛，什么叫执着？执着，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执着是不好的，对不对？什么叫执着？你把一件事情看作你全部的事情，就叫执着，不是吗？哎呀，我亏了一点钱，然后想着说，啊，我再下去已经无路可走了，这个很执着哎，是不是？我现在赚了很多钱，我觉得哇，好像这人生啊，突然间又觉得好像觉得很好了，这好的已经得意会可以得意忘形了，那也是执着的很深呐、啊，也是执着的很深呐、啊。所以只要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你会跑过去把它抓住它，然后让它回过头来把你团团的给缠住，这件事情就叫执着。我以前不是给各位举了一个例子吗？啊，你坐在那个地方有一些念头会出现，是不是？它就像一条蛇在你的面前出现念头，你只要你念心的，你的心啊，就像一个顽皮的小孩一样，你啊会马上伸手去把它抓住那条蛇，那条蛇马上就这个蛇不是普通的蛇，它无限的延长，不断的转着转着转着。所以你不信，你试试看好了。你如果没有觉察，就会抓到它，然后抓到它呢？他你就会像演那个电视剧一样，你突然间变演员了，只是你这个演员不是明星了，但你就变演员了，你自己那个内心里头就演起来了。你在那里演的时候，他就好像一直给你缠着一样。你念佛本来在念佛、哦、可是有个念头来了以后，你一缠上去以后，他一直缠着你。已经本来你是说你念十声的时候要回过头来变成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的，结果你练到了八十几，有时候练到一百了，才想到说，哎，啊，我怎么会练到一百？我只是练到十就要回去了。所以念佛要练出数目字，你的默念是就是帮助你去觉察，你会不会常常啊，你内心里头那一个顽皮的儿童哈、啊，你常常去抓的那个念头哈 啊，让他把你缠住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念佛。为什么自己在家里念佛的时候你要注意，你要数数啊，这叫数，用数珠数数啊。其实这一串念珠啊，你如果一直念啊，把手一直拨过去说我一共念几圈啊，这个功夫啊绝对没有用数随止观环境六妙门啊的方法。数随止观环境啊，数是第一，六妙门里的数，用数这个数哈、啊、来念佛哈、啊，是天台家的大发明。数随止观环境是这样，你用拿那台念经念珠子拿在手上就可以了。你要拨不拨哈、啊？我看很多人拿了那条念珠，一边跟人家讲话一边在拨，你在念什么东西啊？你念不出什么东西出来，你很清楚的，那你何必装蒜呢？是不是？但你可以拿着，你可以拿着，但你用数功夫会见真章，你很容易就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数珠在手不在手，它只是一个象征的东西，每一个只是拨掉你一个烦恼而已，如此而已。因为你可以机械性的一直拨嘛，是不是？所以你练那个东西不需要的嘛，是不是？而且你练了几圈你也不太清楚嘛，是不是？常常也练了几圈是数很久才数一圈嘛，一圈你可能可以，至少你要数圈才可以啊。如果你都没有数的话，那你这个数珠啊就不晓得怎么数的啦，是不是啊？那好，这都是包括念佛都是从三科法门入的，都是从这个事里头，你有一个事在提醒自己，你有一个你能够清楚的啊、知道这个了别能见的问题，也就是第七识这个地方可以产生种种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都是从自信起用的问题。自信如果邪，自信怎么会邪呢？自信是不会邪的，见自本性怎么会邪呢？自信如果被邪，也就是说你的念头是邪， 那你就会感染上邪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就起十八邪，眼耳鼻舌身意哈啊，那么六入啊，那么六尘六识全部都邪啊。自信若正啊，就是你自信，你的心事，你转动那个地方，刚刚讲的六识跟七识那个地方，你能够常常维持你的正，这起十八正。所以若恶用呢，起众生用。如果你起了恶用的时候，又恶用也是从六跟七那个地方产生的嘛。所以六七那个地方你起了恶用，那你就起众生用。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们讲众生无边誓愿度的众生，你要注意啊，你自己自信的众生都不先度，你要去度什么有情众生，叫变了，你度不了的啦。所以要度自己的自信众生是什么？我不是常常跟你提醒吗？我们每一个人心灵世界里头，眼耳鼻舌身意所产生的这样的业细这样生堂啊，我内心里头哈，很多的这种众生生了很多的虫啊啊，它这个东西呢，是这个才厉害啊。所以这些东西，你看你恶用了之后就起众生用，就往这边走，你就一直下去。善用的时候就起佛用，佛用是什么？觉用，醒觉的觉用，你还是可以用，是佛用而不是空无。所以在空的时候而不急，对不对？在有的时候而不止，这是六祖一直交代他弟子的东西。你谈执谈有的时候，你可以有，但你不能执着。你谈空的时候呢，不是在谈你没有，而是谈你不能急，急就没有了，是不是？所以在有的时候呢，它不可以执；在空的时候呢，不可以急。所以这是所谓善用，善用的时候就起佛用，用由何等啊？由自信有，用是从哪里来？有哪里？源自哪里呢？它是从自信那个地方有因缘哈，产生自信起用而来的。但是自信起用，只要一念邪，那十八戒戒邪；一念正，十八戒也起十八正。他的在这个地方，他把这个东西又给各位又讲了一次，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看佛经里头的东西前跟后啊，你看到的出现的，你就看到说它是一个互相对照的。我要给各位讲啊，郑老师学佛看佛经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感觉，多少年来都如此。我过去读经没有读那么多的时候，我第一次净空啊大师说你上堂说法，师父呢要我上堂说法，在景美我就讲了，那个时候只有十几个人听啊，师父在底下听，师父听两次，师父怎么说呢？他我看你的知见可以用了，所以请继续讲下去，就让我讲经了。可是我讲经，我从我自己的醒悟、自己的领会，我看的经典就讲了，但我怕这个东西会不会离题，那我就不得不去接受师父的挑战了。你要以这部经去解别的经，所以以本经解他经，以他经解本经，以前经解后经，以后经解前经，这是他要告诉我你现在必须这样去做了。所以有时候讲经讲一讲就会跟师父去谈一谈。不过我告诉你，我后来发现这个经我读下来，我虽然不需要去查别的经，我只要练下来，我就知道它的经义是什么，一练就知道。比如想说我第一次练到讲到说自信众生，练谈经谈练到自信众生无边誓愿度的时候，我就很清楚这个众生不是一般所讲的有情众生，不是你要去做布施啊，去请人家来这个有情众生，不是。自信众生是你内心里头种种的冲突，种种的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才是自信 的众生，你一念在这个地方起邪，一切都邪。即使你这个地方没有解决，你要去做度化众生的菩萨工作是做不来的，因为你所做的东西都是要让人家知道的，因为还是归